那么今天呢，我谈的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成圣系列啊，一个新的讲题，一个新的系列，这是讲起第40个讲题的。这个讲题很关键，也关乎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耶稣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在芸芸众生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啊，我们周围的紫外线、红外线、什么电磁波，我们都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肉眼看到我们啊可见光反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摸到啊这个我们肉这个感觉系统、感觉细胞能摸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本然的忽略以外，还有更奇妙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人如果是傻瓜蛋以后的话，我们看到这计算机，我们摸到哦，计算机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里边还有很多丰富的软件，还有许多 internet 的信息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就来了，他亲自来，他说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国，这个国我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们啊，这就是天国，上帝的国，这个信息我告诉你们，哎，才告诉你们，这个国才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你们现在眼见的认的这世界本源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它都会变，即使是我们说大海，我们是岩石，我们说海枯石烂，所以我们沧海桑田，我们最后沧海变桑田，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是还是非常非常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不变的这个东西，最后我们发现沧海都能变桑田啊，这个东西接受起来并不难，那么现在难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持守的非常坚定的相信这个永恒的国是真实的，这个永恒国已经来了，这个永恒国最后是我们生命一切的归宿啊！这是基督教给我们看来最大的一个启示，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在这个盼望之下，耶稣就带出了一系列的这方面信息，就像泉水一样从天上灌下来啊！看到那个下大雨嘛，就像泉水一样灌下来，它灌下来的所有的信息实际上告诉我们本质的都跟我们地上的国不一样，都跟一样，都是天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消化，一点点消化。所以今天我要谈牧养人生，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神来的时候，他会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的信息造就一些人，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奇妙。好像是我们想通了，但实际上背后是神给你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都准备，就好像一个孩子到厨房里面看到，哇，这有米饭，哇，这有啊，这个炖牛肉等等，他发现哇，我找到饭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像妈妈都已经给煮好了，都放在那儿了，所以他以为哇，我找到了这个东西，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神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带来了一批信他的人。这些信他的人，实际上是神奇妙的啊一个恩典啊，大家都找到他那里面去了。那接下来什么呢？神就要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做美好的工作，让这些人不但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存在，而且要透过他们的生命把神的真实、神的荣耀、许多天国的奥秘要彰显出来。就好像在座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集体，我们这样每一个生命都肩负着神这样的一个托付，就神不仅要把你们真正的都保守住，而且神要透过我们把天国都带出来。所以这样来讲，就是形成了每一个基督徒和每一个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连接，这个连接不仅横向的连接，纵向的连接，就好像我们一个家族，我们真正出现一个家族的时候，名门望族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他哇，这个子孙满堂，后裔非常无穷，最后就非常荣耀，哇，一代更厉害，是这样的。所以神希望他的家，神希望他的儿女，他的信徒最后慢慢的不仅做大而且做强，就好像啊，耶稣来一个人只是一个小孩，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婴儿，他生产的时候连一个真正是他的母亲连一个真正啊生产的地方都没有啊，最后就把他生在啊一个马槽里边，这是非常，但是慢慢等他死的时候，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人离他都跑了，因为我们叫树倒猢狲散，哗大家都跑了，最后神的能力、神的奇妙，最后就把这些人都吸来了。这些市井小民啊，这些啊在底下不三不四这些人，最后被神的整个能力改变。这些人最后都成为献身，很多人都死了啊，献身于这个信仰的英雄。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十几个人带出了几百，但是几千个人，最后带出了我们现在60亿人当中啊，最新的统计大概有21亿人。相信耶稣基督 是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神，是救主。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名义上的总量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国度彰显的，那这个国度彰显有一个最最基本的神的一个恩典，一个命令，一个要求，一个吩咐，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每一个他的儿女，他的子民都要去传递这个信息，要传递这个大好的信息，要透过他们生命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是因为神的命令，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啊！神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动力。那么基督徒彼此之间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要友好，要合一，要舍己？也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吩咐。所以今天谈牧养人生是这个吩咐当中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不牧养，再名门望族，最后我们知道，如果从我们生理角度来讲，一个物种再伟大，哇，再了不起，最后它没有后代就完了，慢慢慢慢就完了。我们就从肉身来讲，要是从一个文化我们来讲，一个文化若没有文化的传承，它慢慢就完了。所以从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事，因为它有承传，所以它就发扬光大，因为它没有承传，很伟大的东西就渺小了。所以最新有一些资料表现很有意思，就是说新加坡，比如说新加坡，比如欧洲啊，欧洲大概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平均的出生率是0.6，0.6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文化就萎缩了啊，一个它的出生，它的自然的成长率只有6%。那么新加坡基本上你会看到华人在萎缩，那么一个正经的文化的临界点，那么这个出生率大概是1.6，就是一个民族它要维系它的文化在1.6，如果超过1.6，到了2.几以上，2.2、2.3的时候，这个文化基本上能保持，能略有发展，基本上是保持。如果超过2.5、3以上的话，这个文化就会慢慢发展，就透过它的人的数量，这个文化就一定会发展起来。那么现在来讲呢，大概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信徒的这个比例大概是3.5。美国是基督教承传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的出生率大概是2.2，大概是这个样子，也就是只有美国还能维系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文化。但是美国我们也知道，奥巴马上台以后，他宣称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说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了，那伊斯兰教在美国当中已经起了很大很大的贡献，很大的贡献啊，这样的一种论调，这样的一种观点，讨好西方的，讨好这个中东的这个世界的话，就使美国现在伊斯兰教成长的比例啊，据说再有30到50年的话，伊斯兰信伊斯兰人比例和信基督教的白人比例就一样，因为伊斯兰人到了美国去了，他的生育也是非常旺盛的，非常旺盛。在欧洲的话，这个比例很快就会压过去，就是有伊斯兰教背景的话，马上就会压过去，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那么从圣经来讲的话，耶稣跟尼哥底母那次谈话的时候，我们大家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承传不是单靠肉体，或者说根本上不是从肉体来的，因为我们要靠着圣灵重生，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灵里面有个奇妙的重生，不是靠肉体重生的。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当神在创世纪当中他说你们要生满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他对亚伯拉罕也这样，你要像天上的星海边沙这么多。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情况下，这个祝福的人群是不是还是单单的靠着我们肉体当中繁衍啊，就像那种小白鼠一样，就像那个野兔子一样，那种繁衍呢？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观点基本不是的，基本不是，因为人已经这样做遍满全地了，我们要靠着神在新约当中的一个新的启示高峰，那就是我们要靠着灵里边的这种繁殖生殖能力。这样的话，所以一个人，我们现在看那个时候靠这个影响的话，我们知道在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清教徒的话，一个家庭常常有10个、10几个、20几个，大家知道吗？约翰卫斯理他的家庭叫多少人吗？生了27胎，死了将近10胎。他和他弟弟是最后的几胎啊，16、17的这样的人，所以据说越后越聪明，所以他们就很聪明。 所以你想一想，一个母亲她如果要生27胎的话，那等于她肚子闲不住的，她每天都在生27，因为一个女人大概400多个卵细胞就是你大概每个月，你比如说你一年生产，基本上你一年不可能排卵了，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你会27年，如果再打算30年，基本上你是闲不住的，这是一个非常绝。那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要不停的生，所以与其肉体上不同的生，我们今天要思考在灵里面不同的生养，不停的抚养，不停的喂养，不同的抚育，这就形成了基督徒的一个灵里边的一个薪火相传，灵里边的一个繁殖，一个繁殖动作。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同时神也给我们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能力啊，这就是牧养人生。我们为了谈好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题目，其实内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是很早开始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能谈出一部分啊。如果不能谈完，我们把一些核心的部分谈清楚，我们下次可能谈完后一部分，好吧？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你把天国的信息透过你道成肉身，你赐给这个世界，你启示给这个世界，你更把你许许多多的奥秘启示给你的选民，你的门徒。靠着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边的蒙恩得救，主，我们愿来也认识你的心意。主，我们今天就特别特别的来到你面前感恩，因为你把你的心意许许多多都向我们显明了。主，你要使你的国的荣耀彰显在地面上，你要使你许许多多的灵魂得救，进入你永恒的国度，你要使我们许许多多的漂泊不定，面对死亡，走向死亡的灵魂，最终要走向你的永恒。主，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启示，大的恩典里边，主，我们的属你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一份心，有一份真正跟这份恩典相称的一个心，一个心智，一个实践。我们要把许许多多的蒙你得救这样的生命保守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以至于见你面的时候，这些人都可以站得很稳，都可以无愧，都可以面对你许许多多的奖赏。主，求你赐下你智慧的灵，你平安的灵，你开启真理的灵，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让我们把你心意当中如何牧养你的小羊，如何牧养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完完全全的领受清楚，以至于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成熟和能力，也是一个对你的肢体，对你的对你的国度一个美好的祝福。感谢赞美主，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在你的恩典里，也保守我们不受恶者的任何的攻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这个负担我早就有，那么引发我这一次分享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的话呢，是有几个很重要的突发点。在介绍这个突发点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个久违的一个关系图，就是一个基督徒，神所希望的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应该什么样的智慧和觉悟的人，这样的一个图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许多新来的人可能都没有看到过这图的。圣经启示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完美关系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丰满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五重，一个跟世界的本源的垂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跟其他灵界的关系。我们看其他的宗教，中国的民间宗教，佛教、道教这些东西，有许多的所谓的漫天神佛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有呢，跟他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很注重的人伦的关系。再有呢，和自我的关系啊，包括孔子的强调、唯物论的强调、什么心理学的强调，都强调人和自我要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关系。再有呢，就是希腊传统那个自然的关系。从基督教来讲的话，这五个关系都是神所希望我们要摆正的，都是神所要求啊，人要建立一个正当这种关系的。所以这样就比其他的唯物论，就比其他的许许多多的啊希腊的一种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哲学，就来得非常非常圆满，这才叫真正的一个圆满。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很大的智慧。那么其他的或多或少的由于受到各种的蒙蔽啊，他强调一种关系而忽略其他的关系啊，这是不对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五大关系，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垂直的，人和这个本源的关系。那么在认识这个关系以后，我要告诉大家，最近呢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这件事呢我为此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他在以弗所教会待了三年，以弗所待了三年，他说这三年来他常常用祷告流泪为这些门徒，为这些长老，为这些新信主的这批人祷告。他说三年来他以泪水为他们祷告，眼泪为他们祷告。以前读这个情况下不太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当为着啊我们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哇流泪痛哭流涕，我突然间灵里面有那种感动，还没有感动到那个高度，但是呢就是有一种流泪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哇不能喷出来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这个弟兄是跟大家都非常好的弟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一位弟兄啊，你看他乐得多么灿烂，多么天真，多么好。可以这么说，这位弟兄只有在彩虹之家跟我们在一起，在表演节目，在朗诵诗歌，在读圣经的时候，表现出这样的一种非常无拘无束，非常天真的一种东西。那么这张照片呢，这是刚刚啊，刚刚他表演给大家留下很有印象的，所以我侧面了解了一下，跟他一起排练的弟兄告诉我，他说林奇聪明到一个程度，从来没有看他背台词，他拿着台词看一下，走着这样子他记下来了，然后到上面略有阐发略有发挥，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没有看到他其他答台词偷偷去背去。我跟林奇私下里接触，大家也有目共睹，我认为这孩子是比较聪明的。我不知道他是个多么聪明，那个我没有做过智商啊，没有考试，但是我认为这孩子相当聪明的，因为他对一些理性、一些历史钻一些牛角尖，然后还有一些啊自己对艺术、对诗歌各个方面的一些探讨，相当相当有奇特的一些天赋的一个人啊。他也是在武汉啊学习非常好，然后被新加坡政府选拔过来，因为选的专业不太对，所以学起来的话不太高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广泛的兴趣啊，据说他在网上经常啊雄辩的去辩论一些事啊，到他临走的时候还在雄辩的去辩论一些事。那么他最近出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回家要去休养一下，这一点大家知道。所以他走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为他祷告，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动就是托付给神，那个心灵东西托给人，因为人无论是空间无论是怎么样的话，我们阻隔都不大可能了，所以只能交托给神，只能交给神。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生命，我思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因为他这样一个走，毕竟他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啊，因为他的身体因为啊，经常做一些雄辩式的事，在网上那些事并没有按时完成，并没有按时完成。所以他回去，他父母怎么看，他的老师怎么看，他的同学怎么看，教会的有一些朋友怎么看，包括我们的静怡和希林怎么看，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在座弟兄姐妹怎么看，我自己思考这个东西，我总感觉啊，我们还是有亏欠的，我自己还是有亏欠的。虽然好几次我让他到我家里住一段过来，而我亲自啊跟他啊去把握他，不要让他用学习的时间去雄辩，但是毕竟没有来，在没有来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讲。其实神还是有很大的恩典和怜悯的，靠着宪坤弟兄，以前还靠着其他几位弟兄都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生命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不以自己的一些意志为转移，它出现了一些滑坡。那这个滑坡和我们同辈的我们长辈的啊主内的肢体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切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想我们还会有很大的空间，应该做得更好，没有做得更好。所以这也是当时我感觉内心感觉非常不舒服的，不舒服的一个感动。那么那天呢，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些短信发给他，安慰他一下，我鼓励他一下。但是呢，中国没有，没有收到什么感谢。当然国大弟兄已经为他开了 farewell party， 已经给他祷告，已经给他做了。所以我们希望是保守他，等他的身体稍微缓起来以后，我们再看他能够焕然一新的能够完成他的学业。那么这幅照片是我们刚刚九周年照的照片。而我现在要想，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二个灵体这样的一种状况呢？第三个呢？所以为了提醒大家，为了杜绝或者是很少出现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今天要怀着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态度来思考牧羊人生。可以这么说，我内心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看见，就是很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肢体被这个世界带走被他的自己的私欲带走，被他的罪带走，最后可能失落这个救恩，也有可能最后一下在旷野当中就出现十几年几十年，最后回来的时候是灰头土脸遍体鳞伤，是这样的。那么大家问，大哥你到底讲了什么信息？不是神保守我们到底吗？为什么还你说还可以失落救恩呢？对，神保守他的儿女，保守选民到底，但是神的选民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我们完全每个人都清晰的知道，我们只能间接的知道，不能完全人知道，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就给大家思考一下我这个问题的神学考虑，就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身体就像一个大树一样，所以它的根、它的干、它的枝都在神的保守里面，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些叶子，这些叶子尤其是表层的最肤浅的一批叶子，然后它跟整个这个外界的风啊各方面摩擦，它是不是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生命，在神里面，但是呢他也把自己过分的暴露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世俗里，所以很容易成为这两个世界牵拉的那个争夺的那个东西，那个交锋的那种 frontier 那种交锋的那种锋线，这样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很奥秘的问题，我们就谈到这儿。所以我们你越聪明，就是越来越往他的那种根、那种干、那种强枝、那种靠拢，所以你就不会失去了，你就不会失去了。那么约翰福音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的经节，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是约翰福音很奇特的一位福音，一个历史记载，耶稣复活来向了四十天，向了很多人显现，那显现完以后，他最后就来到了他最喜欢的两三个门徒面前，可能是三个，可能是两个其中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非常关键，一个是谁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谁呢？一个就是约翰，就这样。这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和圣经的整个经典成为经典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人，两个圣徒。所以他就跟彼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问了彼得三次。我们知道三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数字，就是当神三次问的话，就说明他非常非常希望要明白，非常非常希望要把这个心意表达清楚，非常非常要把这个心意留给后人。所以他这三次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问耶稣基督他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他怎么说？到第三次的每一次问，他说你是不是爱我？彼得都是非常冲动，我当然我爱你啊，怎么我跟你这么久了，你对我也很好，你向我显现了这么多神迹，其实你又死里复活，我当然爱你了。也因为他，我们说过彼得在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觉悟，一个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说这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这是一条，还有一个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所以给我们看到了基督和永生这两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有非常奇特的属灵开启的一个人，所以他当然要全力的去为自己辩护。所以耶稣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你知道。耶稣说什么？那你去牧养我的羊。 然后这样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他说那你去牧养我的山羊。那第三次耶稣又问了，第三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西门就是彼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跟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啊，他以为耶稣多疑了啊，就好像我们弟兄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怎么能问来问去没完了呢？对，耶稣说，耶稣又对他说，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里边三次让我们看到耶稣都最终落实到牧养我的羊，就说明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最合心意的几个门徒的托付是照看这个神的国的种子。因为这个国度自神走了以后的话，那怎么样呢？耶稣也说了，那魔的东西就会来，假师傅就会来，各种各样打着名义都会来，所以神要把这个纯净的圣洁的种子留下来，所以就是留给他所亲自拣选高丽的这样的几个圣徒，要透过他们把神的国带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走后的话，他最大的心意是他要启示的这个天国的上好的永恒的信息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祝福很多人，真正的把很多灵魂带进这个里面。所以若没有牧养，若没有这种属灵的成团和繁衍，这个使命是完不成的。所以需要人的努力，觉悟和神的同工，当然背后有神的大能啊，跟我们做。所以这样我们看到牧养人生，为什么？为什么人需要牧养？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成长到一个程度的话就要牧养？所以我们单单从这段经学当中，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第一个是基督的吩咐，就是主的吩咐，你看了吗？当他说我就像我们恋爱一样，比如说某某某你爱我吗？比如说江丽你爱我吗？或者谁谁谁你爱我吗？他说我当然爱你了，我为你死都可以啊，海枯石烂不变心。养我的父母，养我的父母，养不养？或者是养我这个孩子，我这个认了几个孩子，养不养？你看了吗？我的心意是这些，所以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我可以养他。我们现在很多的因为从血气从肉体从情欲出的爱情，好像是很爱情，我爱你，我爱到死。我父亲啊患脑中风瘫在床上，我母亲呢腿有毛病也是在床上下，所以你爱我吗？爱我你就爱他了。哇，别这个算了，拜拜吧。我们就这样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解。神是希望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爱我，你又信我为主，你又接受为主， OK， 那你就听从我的吩咐。所以我们人呢基本上是没有，如果一个属灵很浅的人，他基本上没这觉悟的。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你爱我会得到很多恩惠，所以我要从赞美你当中得到你的恩惠，我祷告得很多啊，或者说我不得恩惠，我更高，我更觉悟高一点，我什么也不要，我单单的啊，就在您里边那种唯一的唱敬拜啊，那种属灵的感觉很好，非常好。但是神没有这样说，神说他好到一个程度，爱到程度，我给你去喂养一些小羊。这个羊和人的关系当中啊，耶稣说你去喂养你那些弟兄姐妹，喂养那些门徒，他耶稣没有这样说。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圣徒虽然是同圣徒，我们在绝对地位上都是平等，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人，但是因为你属灵层次的不同，你是刚信的，那个种子很小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出现了相对的一个分开，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呢？我们老的信徒就像一个牧者，新的信徒就像小羊。所以你会发现羊和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明白吧？所以羊常常是软弱的，常常是迷糊的，常常不知道哪有真正的啊肥美的草地和这个溪水，它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牧者，他这里边就跟小羊完全啊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能力和功能方面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这个在这个阶段的差距，明白吧？所以神说你牧养我们，所以如果说神说你爱我，好 OK， 那么约翰也在这儿，那么你们俩彼此相爱。哇，他一看，哇，约翰也这么厉害，哇，你有很多恩赐在那儿，那当然我们俩肯定相爱，你不要担心。神说你去牧养我的羊，羊就是什么呢？ 看着也不顺眼，就是啊，这个啰里啰嗦的，灵命当中啊，完全都是混淆的这些东西，你要不要？这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距。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命令，这就带着不是一个对你功利方面非常有好处的。哎，我们很愿意说哦，你去牧羊的羊，哇，我们这里这么多羊啊，文青也姓杨，哇，牧羊羊太好了，明白吗？所以我们会找那些最好的去牧羊。神没有说你去牧羊，约翰没有这样说，你去牧羊羊，那些最不起眼的，甚至最悖逆的一些东西，这给我们挑战太大了。所以当灵期后期出现了一些事的话，我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些跟他同学跟他的弟兄都对他不耐烦了，都对他感觉好完全失望。你看人去牧养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主的吩咐啊，他不是一个啊，给你的一个恩典，给你一个恩赏，不是，首先不是这样，它背后是恩典，但是它开始的时候是给你一个任务，你要为此做出委身和牺牲，不是完全跟主密契的那是这么美好。第二个是爱主的体现，我们总说哇，爱主爱主，你爱我吗？我爱你啊，我爱你。彼得直接这样说，哎，耶稣说什么？你要爱我 ，OK， 你就反映在。遵从我的命令，牧养那些最捣蛋、最不起眼，甚至最卑贱的、悖谬的那些羊里面。羊还有一种，它有的时候还比较倔强，你知道，牵着它拉回来的时候，它有时候还很别扭，是这样一种。爱主的体现。第三个来讲呢，爱人的落实，就是当耶稣说真正的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是一条新命令。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实际上。爱很不起眼的爱，整个耶稣基督圈里边的肢体里边这些羊的话都属于爱人，所以这样的一种爱，爱比自己低，比自己啊，甚至有一些比自己确确实实各个方面不如自己的，这也实际上是圣爱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人基本上都愿意早知道我爱人啊，不愿意早真正的不知道我爱人，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再更深一步，我想再往神推一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说我走了以后，这个世界就会变乱，就会很多假师傅来，魔鬼来，世俗的来，罪性来，都会捆绑你们，把你们从我这儿拉出去啊！这个光明的东西啊，它实际上跟黑暗是在争的啊，是相争的。所以我们牧养人牧养神的羊的时候，实际上是保守维护和拓展神的国土必须的，所以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光明和黑暗，一种永恒和暂时，一个神的国和魔的国，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属世之间的一种对决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拉住神的眼，在抢这个眼，实际上在跟这个黑暗的势力在抢这个东西，因为黑暗的势力他自己生活在黑暗的人，他不认为自己在黑暗里面，他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各个方面都非常合理，合情合理的，这是罪人的一个表现。那最终呢，实际上是国度的荣耀。当我们真正的把羊保守好了，实际上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在这些羊生命当中展现，实际上是国度的拓展，国度的彰显，国度的荣耀，国度全能，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就好像我们的邻居弟兄一样的话，他回去过，他会心里很自卑，会回头走脸。所以不要说他宣称我是基督徒，他跟人传什么不要传了，他自己宣称的时候，他心里都回头走脸，都不是荣耀的。所以当我们牧养的非常好，一个人精神各个方面灵魂体很强健啊，这个身心灵都很健康啊，出来以后真正就像光明国度之子，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需要牧养。因为从小他本身内骨子里是灰头土脸的，因为他我们内骨子里都是被一些自私的属世的功利的啊，一些势力的啊，一些算计的一些东西是捆绑着。实际上呢，等我们真正把神的那个东西彰显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好像得到了神的这些东西，但是没有保守住，最后又被这个世界拉走了，最后他身是基督徒，但是他满脑子都是那个赚的那些东西的话，那就不是神的荣耀。所以我暂时就从五点当中，从这圣经当中提出的五点当中，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理论的高度。 告诉大家，牧养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我们最主要，我给他做一个归纳啊，大概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使我们的牧养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到位的，基本上不能到位。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叫属灵个人主义，属灵个人主义。啊，我对属灵就用一个啊紫色的荣耀的符号，啊，实际上它是打着引号的，啊，实际上这种属灵是残缺的属灵，啊，属灵的个人主义是现在最流行的，最流行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完全不受管辖，完全的啊跟着感觉走，完全希望跟神有单独的密切就可以了。然后我所做的任何事，你们都不要干涉。啊，我就是觉得跟神那美好的感觉，或者到时候我背逆，我在神面前哭一抱，然后回来以后啊，这怎么样？然后出去以后接着背逆，这就是属灵个人主义。属灵个人当中呢，个人主义还有一种啊是比较好的，在神里边，但是实际上呢，它基本上洁身自好啊，这是也是一种属灵个人，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属灵个人主义。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奉献生活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的，所以无需啊做其他的东西。这两个属灵个人主义都是不对的，一个是幼稚的属灵主义，一个是洁身自好的属灵个人主义。第二个就是属灵的专业主义啊，这是现在影响教会不振，还有我们真正不能培养牧养出真正合格的生命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当然你星期一的时候打电话给一些牧师打电话的话，哎，对不起，我今天在休息，所以牧师星期一休息，你不要今天不要烦我。这就是属灵的专业主义啊，就是我请一个读过神学生的啊，有神学文凭的人到我教会来，所以我会给他多少薪水怎么样，他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探访一周两次啊，然后怎么样，多一次的话啊我就很不情愿，然后星期一不要打扰我，然后我一年要有两次怎么怎么退休，然后七年到第七年要有一个 sabbatical year 啊，就是一个全年啊薪俸线，所以这都是属灵专业主义。就把自己框住了。属灵的专业是可以的，你为某个方面专注于这个东西，把它做得更好，但是主义就错了，就是主义就是我基本上这就是我的原则，这就错了。属灵的专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服侍也好，我们做很多交往也好的话，已经半专业化了，半专业化。所以专业我是啊比较同意的，但是呢专业我是有比较不同意的。为什么呢？专业很容易侵蚀人的生命，最后就说我这事儿我已经做了，哎，这事该你做的了，哎，我这事儿我做的已经比较好了，就是你的问题了。专业主义会出现这个问题，明白吧？我们多做一步基本上就不是我的了，就应该是你，因为我们都定得很好。可是如果没有专业东西的话呢，确确实实对一些懒人，对一些啊这个不太自觉的人的话又没有约束，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规范，要鼓励大家要有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千万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约束。我们现在小组有分工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事工方面有分工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啊，我们是啊，比如说游民弟兄是管网站啊，这个文强弟兄是设计网站，然后其他，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那网站出现问题，就看啊，这是文强的问题，那是他的问题，这是非常难办的，这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要寝食合一，要寝食爱的连接，要真正把生命很多东西要给拿走的一个东西啊，这就是属灵的专业主义。再有一个就是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也是我们现在牧养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哎，你该牧养人了啊，你要成长了啊，你要牧养人了，哎，我怎么行？大家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可能去牧养别人呢？明白吧？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我现在问你啊，现在我们南大当婚女大讲讲，以前啊，民国的时候，我们规定16岁就可以结婚，16岁的女啊男女就可以结婚，法定，因为到那个时候人是可以生育的。现在我们说是20几岁、22岁这样结婚，是因为我们控制人口。那我就问你啊，如果基本上是村姑出现的啊，或者是啊，我们说就是啊，一般农村的小伙子到16岁，有谁真正知道为父之道、为夫之道、为母之道？没有的。 哎，你就是把孩子生出来，你第一胎生完以后，第二胎慢慢就会了，就是这样。艾妈，你看艾妈就乐了，就是这样。所有做过父母亲的，没有生第一胎的时候，都把一切准备好的，而且准备好基本上也都是背下来，你根本记不住的。到时候孩子只要是出点毛病啊，孩子哇大便不通了，哇吓得不得了，两个人打了吵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啊，灵恩运动以后，灵恩教会有些就从啊，您信主马上就培养你啊，带你门徒，你马上就去带门徒。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人了，他们就说啊，有梅柳啊，他是有非常，我自己在看在眼里，我觉得他的生命被神摸过啊。我们有天更啊，我们有这彩云，我们有康培，很多的姐妹，我感觉了，你们都可以现在都可以带了。所以今天我讲完以后，你们就跟神祷告这个心智，你们现在就要去带门徒了。如果你不带，三年以后你还说，哎呦大哥，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根本都是啊语无伦次啊的。你语无伦次找谁呢？找你小组长，让你小组长告诉你怎么语有伦次。如果不行，你直接找我，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属灵的完美主义使我们迟迟不能在属灵上结果子，这是很难的。而且属灵完美主义，我告诉大家，你总是期待完美，实际上呢，如果你不亲自去做的话，这个完美本来一般人如果实践的话怎么样呢？一年你要做的话，你要等那个完美的话，你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你还觉得准备不完美。我以前曾经引述过邓小平一句话，这句话说的非常厉害，霸气磅礴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现在搞经济改革，我们现在搞这个经济改革啊，你们要有胆子啊，要真正的就啊大胆的往前走。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搞这个革命的时候，第一年纪不比你大，第二知道不比你多，他就是搞起来了。你知道吗？邓小平真正的啊，他去留学的是16岁，他回来的时候才21岁，然后他搞跟冯玉祥在那边搞得叮叮咣咣，在冯玉祥五言誓师的时候，他已经是共产党代表了。21岁，21、22岁的小孩就这么矮，他怎么可能跟冯玉祥哇这么大？他就代表共产国，就代表共产党，多厉害！结果再过两年不到，然后他就去广西做搞起左右江旗，左右江旗的话，那上万人的旗，几千人、上万人的旗，一下子就搞起来了。20几岁人，我们现在20几岁人现在在干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干什么？生命就被这种东西就给耗尽了。再有一个属灵的婴儿情节，属灵的婴儿情节就是总是喂不饱，他总是来，总是要。有两种，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确确实实婴儿，他来了以后的话，他就培养出一种婴儿习惯啊，结合我们的独生子的这整个父母啊捧着你啊。4个老人啊，2个家长在捧着你，最后来的时候就是我到这儿来就是找安慰啊，我是找这个，我就是这样。至于我要贡献的话，我还小得很，我根本想，就是婴儿情节长不大。还有一种婴儿情节，本来是按保罗说你们是可以吃干粮的，本来我们信主已经相当多久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话已经信主好久了。你看他哇，要上网玩一些新的东西，学得快得不得了。你要他去牧养人，他基本上说不出一句真正的真理的话，这是很惨的，非常惨。所以绝对不是他不聪明，绝对不是他不好学，绝对不是他的感受力弱，就是因为他处于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婴儿呆小的状态。最后一个叫属灵的世俗心态啊，我不叫他主义了，就叫他情节和心态，就是他这份心太重了，捆绑着他。世俗心态是什么呢？ OK， 我们可以交好，我们可以交往，我们可以团契，我们可以甚至互相牧养，但是呢有不同的动机啊，我们俩可以好朋友，我们俩谈得来，我们俩是一个水准的啊，我们俩是以前就是同乡，我们俩以前同学，我们俩等等等，是这样。这就是属灵世俗主义。 把世俗的情感性的友情性的东西带到去。神的心不是这样，牧养我的羊，羊的意思就比你要低一大块，这才叫牧养。那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啊一种功利性的一种东西了，那不是这样。中国人非常容易做这个，因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自己小圈子，小圈子当中大家哎彼此谈得很自在，这样。牧养不是这样，牧养本质上是冲破自己的地位、自己的阶层、自己的阶级，那小圈子叫牧养。你下边就像耶稣道成肉身来牧养一样，所以耶稣自己说他是大牧者，耶稣自己说他是好牧人，耶稣自己说他要为自己的羊，完全不配一个神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不按照神的生命，人的生命都不配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以西结，所有的人都用一个意象，就是神是我们的大牧者，这样的一个形容这个神。所以我们说要效法神，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在牧养人生当中效法基督，就是牧养不如你的，牧养比你的整个的社会阶层甚至能力水准第一个档次的，这才叫做牧养。否则的话怎么叫牧养呢？那我们用这样一幅照片就告诉大家，就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母亲你看她的神态多好。我告诉大家，这个母亲不一定知道怎么做母亲，但是呢，因为她有了这个孩子了，她就会学着尽职尽责的做母亲。原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本能，你记着，神给人有繁衍的能力，所以神就给人有做父母的能力。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能力，圣灵就会给我们一个牧养新生的灵儿的能力。所以你不启发这个能力，你永远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叫做什么呢？怪胎，一个失去本能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人没有做父母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在做父母能力方面是虚弱的。如果一个属灵人没有牧养，没有牧养自己的提摩太、自己的羊的话，他是一个短缺的人。利人利己。那么从了神的大的心以后的话，我们还告诉大家，一个牧养的人他不光是利别人，他利己。我告诉大家，利己我总结四点啊，四点，我叫做四个成熟。第一个成熟就是你真理的成熟。你牧养的时候，你自己真理学的最快，啊，就好像一个母亲开始不知道什么奶粉最有营养，等她生了孩子以后，哇，羊奶怎么样，牛奶怎么样，这个品牌怎么样，我的人奶怎么样，我怎么去调一下，她的奶知道的不得了，对吧？她小儿子一些常识她知道不得了，所以这都是啊成熟。所以当你牧养人，现在你觉得不行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包括啊，比如说这个谁，比如说金宁啊，以你的聪慧啊，比如说这个谁啊，梅柳，以你现在神在你工作当中的一些初期的见证，你们就可以牧养了，就可以牧养，真理很快就长起来的。你不要以为啊，神启示让人清楚，不是让人变乱人。所以神启示的东西，实际上说到底，我已经跟你说了，天国的信息跟这个黑暗的国度，或者是跟这个暂时的国度的一种对决。那么带来这个信息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么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出这个黑暗的国度、黑暗的权势，来进入他的光明国度，就是永生，就这么简单。福音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装备一些细微的东西就可以了，你抓住这个缸就可以了，怎么可能不坏呢？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成熟，就是你真理道理成熟了以后，就好像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哇，看了很多录像，看了很多书，觉得哦，做母亲怎么样，什么胎教，什么怎么育儿怎么样，但是这孩子生出来以后，你还是惊慌失措的，对不对？等这孩子，你陪这孩子走了八年，这孩子长大了，等你再生第二胎的时候，哇，你安稳的不得了。第二胎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老米同志已经比较成熟了，小米，这是小米刚诞生，如果第二个小米出来，你看他会更安稳。生命的成熟，接下来的就是能力的成熟，人力成熟。我有这个生命的承载力了，我有育儿的这些专业的知识了，而且经验了，同时呢，我还有许多能力呢。这些能力我可以传递给孩子，告诉大神你该怎么弄，你该怎么样，该走怎么走，该跑怎么跑，该怎么怎么样。啊，能力成熟。第三点就合一的成熟， 还有一点可以成熟，就是当神希望我们在国度里边被牧养的很多人都起来的时候，他不单单是 OK 你也成熟了，他也长大成人，你们要分享的不是这样的，他成熟了他才知道什么是圣爱，这个圣爱出来以后，他不仅要牧养别人，同时他要在主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连接，长大成人，明白吧？长大成人，所以这个爱比看那个，我们说二十年前看父敬子，二十年后看子敬父，比那看子敬父的时候，甚至还应该纯美。大家不仅都成熟了，大家都有圣爱了，大家都其乐融融了，而且我们看到后一代都在我们这方面啊成长起来，所以那个合一的成熟啊，它不仅有我们功利方面的，我们彼此互相啊担待、互相帮忙啊、互相理解。他还有在属灵里边的啊，互相崇拜和喜乐啊，在一起敬拜神啊，彼此互相喜乐平安啊，说造就人的话，有许许多多神圣的品质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祝福啊，包括人怎么去看待啊，怎么去欣赏对方，怎么去赞美对方，怎么去鼓励对方啊，怎么去成全对方，所有的圣爱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当你把提摩太真正带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欣慰会远远带出一个儿子，我们是人生肉身的这个儿子，肉身的儿子可能是不孝之子，你知道吗？我们的比例很大，不孝之子比例很大的，是不是？不孝之子比例很大的，真正他回来，像那个浪子回来以后，已经好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跟我们比较亲近的一些孩子，我就感觉他现在申请到背逆父母聊起来的时候，父母也有这样的一种啊，全权之心，那真是为父为母的心，那种情形，希望孩子快快的不要走太多的这个哇，自己的这种弯路，你看到这个东西。但是还是有些孩子，即使有些孩子很有出息，哇，真是让孩让父母脸上贴金，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付出多少辛苦，砸锅卖铁，最后把大房子卖了，做那种最寒酸的房子啊，把电视机卖了，最后都弄那种小的那种9寸、14寸电视机。我们以前有，几年前我爸爸有个同事，他们刚刚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就跟我说，他说我女儿要出国了，我要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我回去住那个不足50平米的以前中国那个小房子。这就是几年前的事，跟我说就是中国父母留学在做的很多的私立读私立的话，都会有这么一个心酸的这个东西。你心里如果是个不孝之子，你根本就不会感恩的。如果你是个孝顺之子，那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一扣一扣入境了这个全球化的东西，所以你毕业以后怎么样呢？你需要找工作，找工作就希望有一些薪水，薪水一个叫攀比，二个更好一点薪水，你更好一点薪水，你就更卖命，更卖命的话，你怎么走得了？所以父母真正望眼欲穿，最后给父母脸上贴金是什么呢？就是邻里的，我儿子现在在哪儿啊？啊，怎么样？就是这点。最后该滴煤滴煤，该做饭做饭，该买菜买菜，还是这样，明白吧？所以父母实际上心就是这么苦啊。但是真正一个属灵儿子成长，他不是这样。属灵的儿子成长，很多的理解，很多的体贴，很多的真正的对你的啊一种感恩都会出来啊，因为这是神啊圣恩圣爱出来的东西，圣爱出来的。合一的成熟，所以这就是所谓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是互相的，就是你也长大成人，他也长大成人，你的真理也成熟，他真理也成熟啊。你在合一当中享受了神美好的祝福，他在合一也享受美好的祝福，能力成熟，你有能力，他也能力，生命成，你成熟，他也成熟。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若一个人没有牧养这方面实践的人，没有参与这个实践的人，你这些东西基本上得不到，你的真理总是半生不熟，想张口说点，但是又觉得不对啊，不想张口又觉得要说两句，说完两句自己也后怕自己说对不对，自己就是这样。我以前就是这样，有一个弟兄啊，我以前举过这例子，他说你看这些孩子这样说，他们自己到底信不信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就说明这样他没有真正这个心智，真正我要为神做这件事。所以神给我们那样的一种本能的属灵的本能就出不来，属灵本能出不来，我们就出现一种挂在那吊在那一种比较干的那种状态，就是这样，明白吧？所以啊，富斯弟兄现在就行使小组长的权柄，回去每个人找几个教会，找几个就要去谈，你看能力就出来，神的祝福就出来了。你不要以为他这次看了这个东西 啊是偶然的，我相信他这里边绝对是这一件事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祝福了他，就遇上，就发生就在他家门口，就给他这种震撼，就让他有这种反差，而且祷告的时候就有人给他父亲传福音，所以他回来。雪树姐妹我们都认识，我们教会不大，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知道这个姐妹，所以他今天分享的出现了属灵当中的自信，属灵当中的活泼出来，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分享的有点慌啊。说完以后的话，我是学福斯弟兄的还是学小文姐妹，我好像说了一些属灵的话，没有，他这次说的就是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属灵的经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耶稣在升天，这都是耶稣升天之前，就是快升天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我标出来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边就是牧羊，就是你为他们施洗传播福音，他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生命归到神里，然后牧羊他们，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遵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牧羊当中一个最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给他点补贴，给他点生活的费，给他点奉献，给他交点学费，给他补点外语，不是这样的。他最核心的东西是神所吩咐的教导之手，要把天国的道的能力，到最后对生命真正产生的巨大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祝福要带出来，这就是神的话带着能力，一句话不落空。所以这是一个最最主要的，就是吩咐。那我们看诗篇很美好的篇章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怎么是我的牧者不致缺乏呢？你看，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就是一个亡羊，一个羊本然的，他不太了解自己的需求，即使了解需求也找不到真正最合适的那样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所以一个人除了要吩咐神的道外啊，还要体贴他许多的灵魂体的软弱，所以一个牧羊的人还要领他们去，领他们去以后不光是啊，我们说真理上灵的东西了，很重要的也保护他们灵魂体各方面的需求啊。接下来第三节，神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一路。那最后当人满足了他普通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以外的话，就像羊找到了草，找到水以后的话，他内心也安静了，也安全感了，觉得这个牧者跟他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哇，这个牧者再使这个羊有些提升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从这当中看到了牧羊当中的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你要解决他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是他自己很多生命啊不能够真正迸发出来的一个难处啊，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难处。第三点，耶稣说，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非常感人。然后他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牧者，就是什么呢，我认识我的羊，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今天，我有的时候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他有他的领受，他有他的感动，他有他的传统啊，他有他的属灵的牧羊的传统等等，我常常会点一些名，因为我们教会还不到一百人，所以名字我都记得住，大部分都记得住，所以我要点你。为什么这样，这是圣经根据的，圣经根据。所以我认识我的羊，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们才有这种接近。所以如果我干巴巴的这样讲，完全讲的一些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东西都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要把小米叫出来，小米还不认识我，但是我现在基本上认识小米，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很平等的交往的时候，就非常好了，这才叫做牧会，这才叫做教会。那么十五节实际上很深，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他说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他是用神圣的智慧，三位一体的智慧那样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二人合一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 是把你的内在的很多东西了解个底儿掉，你把内在的了解个底儿掉，我们俩互相了解底儿掉，就是我们说啊，都知道自己的啊背后的根本，是这样的一种了解，莫逆之交啊，这样的一种了解，没有任何的隐私的这样了解，所以这是一个高高的不得了解。他说，正如我认识父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属灵的个人主义、属灵的专业主义、属灵的很多很多的主义都影响这个东西。到一个程度 ，OK， 我们不要再了解了，再了解怎么样呢？就你也尴尬，我也尴尬，都不要，这都是从美国过来的，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啊，然后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为羊舍命。我们首先要理解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彼此互相认识。所以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讲完这个就很关键了。所以当我们谈到牧羊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谈牧羊的真意，我就会把希伯来文的这个牧羊拿出来啊，它的发音大概是 ra 这样的一个发音， ra 这样的发音就是牧羊。在希伯来文原文比希腊文原文 它解释更清楚。希腊原文的话就是简单的所谓的牧羊人的一种功能，那希伯来原文当中它道出了三个很重要的牧羊的关键。他第一个叫什么呢？叫领导，就是说我要给他牧者。牧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徐州牧，以前中国人也用牧啊，象征着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这群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往哪去，他们也没有目标，也没就像羊一样。所以牧者的话，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溪水边，什么是可安息的草地，什么是肥美的牧场，所以他要带到那去。所以牧者最关键的是一个有意向、有原则、有方向、有真理的人，所以他才能领导，他才配做牧。所以这是牧者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你要做领导吗？你要知道方向。你要做领导吗？你要知道原则。你要做领导，你要知道方法，你要知道真理啊。第二个，它有喂养的意思，它有喂养的意思，就是 pasture 那个 pasture 那个意思啊，就是 feed 的意思，就是我要给它养饱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牧者，他不光是领，他要跟他们一起走，不是说夸夸夸写篇文章告诉你到那儿去了，不是这样的。我要带着你们一起走，如果你们出现闪失了，我会给你拿过来，然后等你们吃草的时候我就在那儿看着，等你们慢慢今天吃的草长大一点，一个月以后长肥一点下来，我就跟你们一起走。所以要等待他，要跟着他，要陪伴他，要使他长大成人，而且每一餐你都要过问，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样这个喂养。所以喂养比领导啊，更进一步，或者说这两个是不能够偏食的，光领不喂不行，光喂不领不行，光喂不领的话，最后这孩子，我们现在看这么多的胖婴儿都是这样的，喂不知道身体健康平衡，不知道这样，而且呢其他方面也不知道方向啊，人生观也不知道，所以形成了一些很强壮的蠢儿童啊，强壮的蠢儿童。对，再有一个就是交易啊 ，befriend， 就是一个牧者要成为被你牧养的人啊，要跟羊，甚至那羊他还不太理解你、不太明白你的时候，你要跟他成为朋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形成的一些领袖、一些小组、一些被神慢慢慢慢带领的人，只要符合这个东西的话，你看他的小组带的就好；只要不符合这小组，他带的不太好。啊，甚至连带都不敢带，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我领我很多东西，我知道领什么吗？我喂养，我能真正的啊，每一餐都看着他吃，我就喜悦的看他吃，每一餐啊一喂他喂他三年，我有这个信心吗？我有这个耐心吗？再有，我愿意真正跟他道成肉身，像耶稣那样跟他交朋友吗？如果不愿意，你基本上你的牧羊的本能就出不来。牧羊的本能出不来，就说明我们属灵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祝福。神的首先是命令，背后是祝福，接下来是能力，接下来是荣耀，接下来是奖赏，都出不来啊！就是耶稣说的基本上不结果子，或者说结果子只知道牧羊自己，不知道牧羊别人，这样啊。在旧约当中神这样说，他说你们只知道牧羊自己，不知道牧羊我的羊，这是一个神很不喜悦的。还有一类就是也不牧养自己，也不牧养羊啊，这样的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不仅不牧养自己，不牧养羊，你还要抢着羊，还要掠夺羊，还要残杀了羊，还要把羊带入歧途。这个第三个呢就更可恶了，更可恶了。我们看看还有多少， OK， 那我们就讲不完了，还有一半，还有一半，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